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第十五天。我们也随着读经呢，进入到更深的耶稣基督的讲论当中。真儿非常的喜爱读马太福音前面的内容，因为在耶稣自己亲自的讲论里面，我们能够透过他深入浅出的一些比喻，更深的去了解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活出信仰来。那这40天的在我家里的信息，就是为了帮助小朋友们将信仰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今天我们要读经，箴言书第30章第一节到第31章的第9节，生命记第28章15到68节，弥迦书的第5章，以及马太福音的第6章25到34节。我们今天呢，也要鼓励大家来背诵马太福音第6章33到34节。我们为什么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呢？我们今天要来对付的就是我们小朋友和大人都常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忧虑。为什么忧虑不好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小兔斑斑住在一个美丽的草地上，在那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长满了青青翠翠的绿草。小斑斑喜欢到处跳来跳去，和小朋友们玩耍。他每一天啊，实际上的确不需要忧虑什么，可是他就是有一个小问题，总是喜欢担心。他每天会担心不同的事情，担心天气，担心下雨会破坏他的快乐，担心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担心草地上面虽然看起来到处都是美味的植物，他却仍然担心有一天忽然之间这些植物都枯萎了，没有东西吃了怎么办？他也担心朋友们会怎么看他呢？会不会觉得他太胖，或者是觉得他太丑呢？他每天都有担心不完的事情，担心自己跳得不够高，像其他小兔兔一样，他们可以跳过高高的树桩，那自己呢，要好几次才能够跳得过去。他担心自己的毛不够光滑，不如其他小兔兔那么漂亮。他甚至还担心爸爸妈妈给自己挖的洞穴不够安全，很容易会被黄鼠狼给发现。就这样，他每天有说不完的担心啊。让他本来可以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充满了阴霾。就这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斑斑的好朋友小露西，也就是那一只漂亮的小松鼠，他注意到了斑斑，而且看起来斑斑十分的忧愁和难过。斑斑，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的担忧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吗？
露西，我总是忍不住想，可能生活当中事情会发生改变和出错。比如说，我在想，如果待会儿下雨了怎么办？如果待会儿我找不到食物怎么办？如果有一天露西你不喜欢我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得跳过树桩去那边玩，我跳不过去怎么办？还有就是我这一身漂亮的毛，如果有一天脱落了，我不够漂亮了，我该怎么办？哎呀，我真的是受不了这么多的，怎么办呢？
露西听到就哈哈大笑，
哎呀，真太可笑了，斑斑，你在担心那些根本不会发生还没有发生的事呢。我听说人类可是有一句名言啊，忧愁会不能解决你明天发生的事，但是会夺走你今天的快乐呢。所以我打算带你做一个游戏，让你明白不能够继续再忧愁下去了。
于是露西带着斑斑来到一棵美丽的大树旁边。
让我们看看谁能够在10分钟之内找到最多最多的橡果。预备，开始。
看着露西一下子就没了声音，开始去寻找橡果，斑斑却开始着急起来了。他总被各种各样的担忧占据着，无法集中精力。很快10分钟过去了，露西找到了一大堆的橡果，而斑斑呢，却只找到了小小的几颗。
哦，斑斑，你看到了吗？你呀，都在忙着担心，所以你就不能够享受这个游戏，也不能够找到很多的橡果。担心会让我们难以集中精力，而且会夺走我们的快乐。下面呢，你就试着放下你的担忧，享受现在这个游戏的快乐吧。你会发现啊，眼睛所到之处都是橡果呢，而且你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斑斑这一次决定按照露西所说的试一试，于是他就专注地在草地上跳跃着，边闻着花香边捡着橡果。他边跳边玩边捡，他发现啊，当脑子里清空的时候，他变得又迅速又快又有果效了。虽然他发现自己的确不如小松鼠露西跳得那么高，爬树爬得那么快，可是他呀也有他自己的灵活之处呢。而且他的洞穴太安全了，风雨一来，其他小朋友们只有一个家，他的爸爸妈妈可是为他准备了3个家呢。他发现呀，他有这么多值得开心快乐的事情。终于啊，他学到了一个功课，担心对自己真的没好处，不仅不能改变明天，还会夺走我们今天的快乐呢。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一个喜欢忧虑的人吗？你喜欢担忧明天或者是下一分钟还没有发生的事吗？功课做不好做不完怎么办呢？哦，玩具丢了怎么办呢？小朋友不喜欢我了怎么办呢？我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哎呀，我脸上起了青春痘怎么办呢？各种各样的忧虑会让我们寸步难行。今天在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主耶稣就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忧虑，因为啊，忧虑并不能够改变我们明天，它让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而且主耶稣还提醒我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必须要有优先秩序，我们需要找对最最值得我们追求的方向和目标，那就是认识神，追求主耶稣自己。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他会给我们能力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管你是学生， 是老师，是父母，是子女，是做兄弟姐妹的，还是做独生子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活当中的挑战和难处，但是最可爱最美好的宣告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样的，他创天造地，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是雅各的神，是丹以理的神，是大卫的神，是摩西的神，是约书亚的神，也是你，也是我的神。那么他从古至今的作为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为什么不定睛在他的永恒和全能和不变的信实之上，反而要去定睛在那些会变的生活琐事，还有我们自己的能力的大小上面呢？所有这一些都会欺骗我们，把我们对主耶稣，对他国度的专注而改变了，从这些该值得我们专注的事情上面被分心了，让我们呢什么都做不好。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重新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讨论在我们的家中谁最喜欢忧虑，是爸爸，是妈妈，还是你呢？如果我们是最喜欢忧虑那一个人，我们该怎么做出改变呢？是不是应该赶快先悔改，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求主耶稣的恩典和权柄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以至于我们再也不去忧虑，不为明天忧愁，不为吃喝什么忧愁，不为明天的学业、工作和责任去忧愁，而是做好今天当尽的本分，做一个忠心的、良善的管家。那么神就会负责所有其他的一切。就像真儿教导自己的孩子， We do our best, and then God will do the rest. 我们尽力做到最好，神呢就会负责所有其他的一切。愿神赐福给你，
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啊，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呢，内网正在热议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呢，就是由于一位网络的网红女主播，她公开的记录了自己去瑞士进行安乐死的这整个过程的一个记录。那虽然关于安乐死的话题呢，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是的确，这位网红女士呢，却是第一位透过网络邀请所有的网民共同见证走进她的整个决定和执行的全过程当中。因此，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影响和冲击。对于不同年龄层的人来说，对于活跃于网络的年轻一代来说，会有什么样的深远的一些影响？因此呢，也有信徒不得不去直面，究竟我们信主之后，在神的标准当中，如何看待这名女子，她的遭遇，她的经历，她的生命，她的生命观和死亡观，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深的思考的。 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独特的案例。虽然看起来他的行为是特立独行的，但是他的行为背后的一个思考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却反映了一种非常普遍和泛滥的社会现象。所以今天开始呢，珍儿会用几期《珍爱住我家》的节目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基督徒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或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关于安乐死或者是协助自杀这样的全过程，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做呢？正而为了能够更全面、更客观地回答听众朋友的疑惑，所以也做了一些调研，看了一些这位女士生前的视频，以及她对自己的家庭关系、对自己的决定、对整个社会、生命、生活、死亡的等等的一些分享和描述。珍儿心里其实非常的心疼，也非常的惋惜，因为你看得到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对爱、亲情的理解、对自由、热爱的理解等等，都已经像是破碎了一地之后，又在夹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新塑造成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价值观、生命观和死亡观，以至于在他采纳了自己所认知的这一些他奉为真理的东西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决定的。无论是亲情、友情，或是对生命的眷恋和尊重，都没有办法让他最后停止他自己的这一个决定。也有人说，这样的人其实并不是死于安乐死，而是死于抑郁症，和其他自杀的人的初衷是一样的，就是摆脱我现在目前要面对的一种破碎不堪、我认为没有出路的状态，然后去奔向我真正希望能够得到的释放和自由。但最让人惋惜惊恐的，并不是他个人的这个安乐死所带给他的一个冲击和结果，而是充斥整个网络的沸沸腾腾的赞扬、欣赏、推崇的声音。这实在是令人细思极恐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作为信徒，我们也不能够分辨，我们看到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哇，他热爱生命，他要尊严的去死，整个过程看起来是这么的轰轰烈烈，哦，好过那些苟延残喘的与疾病、病魔去搏斗的这些活得生不如死的人，看起来我们是多么的潇洒、自由、随心所欲。但是恰好这个世界不单单是只有我活着，还有这么多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是为自己而活，而更多的我们拥有家庭责任、社会责任、人际的关系的责任。当然许多的人说，千万不要用道德捆绑我、 PUA 我，我的自主权利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而这些想法呢，恰好表现出了后现代的那种娱乐致死的一种哲学思考。没有绝对的真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的生死与他人无关，我的生活、我的喜乐、痛痒，别人没有指手画脚的权利。当涉及到对神和对信仰的话题的时候，所有的后现代主义就集中在一个观点的爆发上。哦，这个对你来说或许是真的，但并不适合我。我才是我的宇宙的中心，我才是分辨善恶的那一位，我才能够决定喜欢和偏好，所有的一切 都需要以我自己的感受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呢，只要我们活在一个被后现代主义轻视甚至是浸泡的这种文化里面，我们就很容易混淆真理与观点的完全的不同。我们常常把自己坚持的观点变成真理，而又把那不变的真理变成是个人的观点。因此，我们就在没有标准的情况底下，产生非常偏颇的决定，导致我们的行为会失常，会产生一种对社会其他人的冲击，但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好比说，这位网红女子，她过世了，我相信很快他的这个浪潮就会烟消云散。今天还火红半边天，过了两个月不再会有任何人纪念他。为什么呢？因为以观点为自己的真理而去存活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导向，它必定是随风摇摆的。你可以这么做，别人也可以这么做，所以当别人认同你的时候，他们会摇旗呐喊，欢呼赞美。但一旦这个观点不被接纳或者过气的时候，大家又弃如敝履的就把你抛弃了。因此，在一个没有绝对真理作为引领和指导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思潮和哲学思考下面，产生了各种各样扭曲的新建的价值观、生死观、爱情观和我们对待整个人生所有事情的看法。可惜，但是也非常可笑的就是，我们称这一些网红为 influencer， 英文直接的翻译就是他们是具有影响力的人，去影响他人的人。但是就像我所说的，他们可以造成红极一时的影响，却没有真正的带给他人生命冲击力、改变力、穿透力。他们如一阵强风刮过，东倒西歪之后，大家又开始在废墟上面重建自己认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导致呢，在一波一波这些的影响力下面，隐藏着一种失望，而这种失望呢，累积之后就成为一种绝望。它表现在我们对人际关系、对爱、对生命、对一切事情的理解是处于一种崩溃的边缘。我们没有了信任，我们没有了盼望，甚至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一旦有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跟风一样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反复的让它泛滥发酵。但是很快，当这一个潮水过后呢，什么都没有留下，留下的就是人心深处的那一份由于长期的失望所带来的绝望。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深受这种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所以一遇到网上的这些风言风语或者有冲击的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出回应了。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直面在这一个被后现代主义所腐蚀过的一种思维意识思考模式底下，我们更加的需要了解明白后现代主义的危险是什么。刚刚真儿提醒大家的最大的危险就是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直接推翻了上帝的主权和永远不变的绝对的真理。因此，在一个相对真理，什么都是相对的，什么都是主观的情况底下，我们的教会就会因为所遭遇的经历不一样，所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不一样， 就认为说啊，现在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原则已经不吃香了，已经行不通了。面对这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用真理做出回应。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相对真理的这个错误的概念给冲击了。如果大家真的去了解人类历史的话，整个西方的文明和知识的传播以及对真理的概念呢，都是由神学家来主控的。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这些思想家才把人类提到了一个现实的中心。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是以神为中心的去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称之为古典时期。那真儿也是用这一套的这个治学的系统来在家教育我自己的孩子。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呢，就是以人文为现实的这个中心，或者简单粗暴的用一句话来阐述这一个世代的一个特点，就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这个整个后现代的时代的开始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再也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去诠释真理、权柄和所有的一切。上帝不再是真理的中心，人才是真理的中心，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后面所有一切东西的一个无序和混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回到上帝才是生命的主宰，才是真理的诠释，它就是真理的本身，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待生命和死亡的时候，我们会去仔细的思想，同意安乐死的一个基调，就是人对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是有自主权的。如果信徒不同意这个说法，那我们就会赞同说，我的生命不属于我，我没有权利夺走任何生命，无论是他人的还是我自己的，因为生命是属于神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展开我们该怎么看待安乐死，或者是自杀，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决定。好，在明天的真爱住我家，真儿继续的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聊这个话题。
有些东西虽美丽悦目，却是陷阱，能叫人万劫不复。有时一念之差促成的大错难弥补，对于罪应坚决地说不。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东拼西凑寻找所要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有时一念之差铸成的大错难弥补，对与罪应坚决地说不。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东拼西凑寻找所要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